好，弟兄姐妹早安。给、okay, 我们看箴言十四章啊、我们看到箴言会不断重复某一些主题啊、就像这一章同样会论及智慧人、正直人啊、说到义人、说到敬畏神的人啊、这一些多个不同的主题。那这一些主题也是在箴言当中不断重复出现的，不断的提醒再提醒的。那我想今天，我就不讲重复的部分，我就特别从当中看到有三个关乎生命的品格，或者生命的一种品行，就是关乎到诚实，关乎到一个人的情绪，关乎到一个人的心里头要有怜悯的三个层面，这都是属灵的一种品格，属灵的一个品性。那我们常听到有人讲说，诶，你要会做人。你要会做人，那个意思是什么？你要会做人的意思就是，就你做事要有分寸啊，你做事情要有规矩，要懂规矩，要懂要明理，要明白什么样做。有时候我们常会讲说，你是读很多书了，你是很有学问，可是你不会做人。那不会做人给人的感觉就是有很多东西要学啊，就是一个人可以读很多书，可以拿很高的学位，可以是可能在一些的机制的里面，因为你读很多书，你可能就坐了很高的位。可是当面对处事待人的时候，诶，你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很不懂得做人。所以今天当我们读箴言的时候，我们不但是要领受属灵的生命，也包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要学会懂得做人。那这里从三个层面来看，第一，要做诚实的人，就是做人要诚实。那特别当中有三节经文有关的是第五节，诚实见证人不说谎话，做假见证人突出谎言。还有22节，谋恶的岂非走入歧途迷途吗？谋善的必得诚实慈爱和诚实。然后25节，做真见证的救人性命，吐出谎言的施行诡诈。Okay. 好，那这几个地方说到特别是诚实，刚好就是跟几个相反的东西，就是作假就是给作假，那这个是跟诚实是相反的。说谎话就是不说真实的情况，那也是跟诚实是相违背的。做假见证就是特别是在推销的行业有时候要留心，如果弟兄姐妹是做推销的，就要留心我们说这个东西的真实的那个部分，而不是把不真实的部分也把它讲出来，那就变成变相的做假见证。所以口吐谎言呢，就说不诚实的话所以这些都是一个而且当中说到什么就是诚实，就是没有诡诈所以这几个层面那首先这几个层面我们来看，第一就是第五节那边所说的说实话的见证人这一句话在现代中文译本是翻译成说实话的见证人，就是处事待人的层面在现实的社会里头，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长辈有时候会告诉孩子一句话说逢人只说三分话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要太过老老实实的一五一十的把你是什么人，你是怎样的都一五一十的说出来。逢人只说三分话，意思就是说你表面上讲讲就好了，你要留你的底牌免得给人家骗免得给人家欺负，免得给人家看透了你就摸透了你的底牌之后人家就要占你便宜什么这些。那这个是一个有时候我们说在现实的社会当中，人会用一套现实江湖当中打滚里面所混出来的一种的价值观，那这个价值观就成为一个座右铭成为一个你的人生的一个核心价值来教导后代。但是我们回到真理的时候我们发现要留心不要作假 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那因为当说这种话的时候，会不经意的，我们就会进入一种我们要戴一个面具啊，表面上哦，好好好，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里面是 no， 我才不会这样砸，我才不会这样做，那这变成是在演戏啊，变成是在作假啊，我想这就不好，那不诚实。所以如果按照真理的原则，那又是什么呢？我就立刻想到诗篇第一篇一开始就说不从恶人不占罪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那意思是什么？如果是虚假的、不实的，是属于那个恶者的。所以真理提醒我们，你可以不用跟从，你可以避开，你可以不用跟这样的人互动，是 OK 的。如果你觉得他是有欺诈，他是有拐骗，他是有不良的动机，诶，你可以对他保持距离，你可以对他有界限，这是 OK 的。但是你不用跟他说，诶，他来跟你耍太极，你也跟他耍太极，他用一些比较婉转扭曲的话你也用婉转扭曲的话，那叫做以牙还牙，那就不好，那就变成显出我们的里头的那一种的不诚实、不真诚。所以这个要留心，因为免得因为对方是那样的人，那我们却中他的圈套，就陷入这种网络，好，跟他礼尚往来，这样就不好。六一有一个不叫做核心价值，不过是一种六一里头的文化叫做真光、真理、真感觉这句话我们在小组长当中有分享过但是会众我不晓得多少人会记得这个观念，真光、真理、真感觉。诶，这也是张师母在跟同工跟教会的互动的当中，诶，发现他说你不真，你不真，你不要跟我表面嬉皮笑脸，你告诉我你真正的感觉是什么。哇，张师母就是那么真实。所以有时候就是同工们可以很表面可是他就会看出你这个东西是很表面，所以你要有活在真光里面，不要有黑暗。一些蒙骗、蒙蔽或者不开要说，那个是一个没有在光中。真理，真理要引我们好像回到真实，很真诚，这是一个。那真感觉是什么？就是你有对我不满，你有不爽，你说出来，你说出来，好过藏在心里头，我不跟你说，但是我跟别人说。那跟别人说，你通常会跟谁说？你不会跟那一个站在比如说你说我的问题，你不会跟那一个站在我这边的人说，你会跟另外一个好像也对我有点不满的，你一说哇很爽，因为你表达你的不满，诶，他也表达他的不满，结果两个人本来只有一点不满，结果变成两点不满。就是我觉得教会或者说在一个群体里头很常出问题，就出在你找错人的，你不是在一个真理里头，你找了一个没有真理的，或者说已经有负面被影响的，那结果你就累积了很多负面。你本来只有一个不满，结果你找了五个人之后，你累积起来每一个人都有五个不满，本来一个不满变成五个不满，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都往负面的地方去发展，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要做一个做人要诚实，这是第一。所以第一当中说诚实的话，这是第五节说的。二十二节那边所说的是行善的谋善的必得慈爱和诚实。在现代中文一本把它翻译成行善的受到尊崇和敬重。就是行善的会受到尊崇和敬重。这个行善当然也就是所谓就是我要做很真诚很真实的。既然神是美善的神，我也要做一个美善的人。所以就是有诚信的人诚诚实实的说话算话以真实的良善作为做事的动机。我想这是重要的。诚实就会给人一种感觉是可靠。通常是这样，人的互动只有日子久了，人家就会看出，诶，你是不是个很诚实的人，你是一个真诚，你是个诚实的人。 你发现假以时日，人就会拖你更多，就会把更大的责任托付给你。你在职场上，在工作上，其实都是这样子的。日子久了，人家就看出你的为人。而为人，有些人很会做事，但是这个背后如果是一种所谓的诡诈，那日子久了，人家也看出摸出你的底牌，就不敢托移重任，因为知道你这个人不诚实。可是当一个人如果是诚实，哪怕你做事没有那么灵巧，可是你很真诚，你愿意学习，你会看到日子久了，人家就会觉得诶，你的本意是好的，你是有神的心，是善的， OK， 所以这是好的，就能够托付。然后跟着在25节所说的做真见证救人性命，诶，做真见证救人性命。那所谓的做真实的见证，我们在今天的社会可能我们没有那么多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是有一个事件发生了，那我们是那个见证人，那我们要来做见证，以至于来救这个无辜的人。那现代人可能我们面对这种情况的机会不多，诶，但是这句话如果你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都是基督的见证人，我们都是福音的见证人。所以当我们为福音做见证的时候，那就很真实很具体的来拯救人。所以我们这几天刚刚我们提到我们在纪念我们的旧同工锦玲姐妹的追思丧礼的这个过程，因为她的家人都不信主，所以在这几天真的我们也做了很多不同层面的见证，让他们看到基督徒的爱心，让他们看到基督信仰的盼望。所以我相信在他们的心中渐渐已经有了很多福音的种子。所以昨天在火葬的过程里头，一个很大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事件，就是你会看到在基督里头的人，我们怎么难过我们是带着盼望，但是对于还没有这个信仰的人，还没有认识基督的人，真的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绝望，好像从此就不再见面了。所以这个盼望继续的在他们当中。那今天我们还有一个机会，就是会有一个海葬的一个礼仪，在11点钟的时候。所以我也深信神仍然给我们机会要来对他们说话。所以我们要做真实的见证，是因着我们所经历的要见证出来，是为了要拯救更多人可以脱离死亡进入永生。所以我想这个真实诚实其实是基督的一个属性属神的一个属性。所以属基督的人，属神的人，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这是第一个。 OK， 好，第二个很快的讲，情绪要稳定。从17节，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设立诡计的被人恨恶。29节，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30节，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 OK， 这几处当中都在表达一种情绪，人的情绪。在情绪当中很自然的，人有时候会有一种发怒的情绪，没有人没有生气过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偶尔或很拼命。 OK， 那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轻易发怒的人，圣经说他会行事愚妄，愚妄就是愚昧嘛就是不够聪明嘛。那么圣经说圣经没说不可以生气只是这里说什么不要轻易的发怒。因为我们知道连耶稣都有生气的时候嘛神也有发怒的时候那是当我们的主或者当神在执行对罪恶对恶人罪人来执行管教的时候他会发怒。可是使徒保罗所说的是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可见生气这个情绪是可以有节制的，时间上的节制，不要含怒到日落。那要不要生气，那其实圣灵的果子可以带给我们节制，带给我们忍耐。所以我也深信，就是说生气的这个情绪 是可以控制的。就像不要说是基督徒有真理的，就算是不是基督徒，我们也知道有一些人，诶，为什么他不容易生气，被人家激怒或者被人家骂他也不会生气，那个我们说他叫做修养。他修养，修养到一个地步，哎，我看破，哎呀，这种事情我看多了了，不值得生气。那如果连外邦人都可以因为理解了背后的一些原理而都可以来节制控制，更何况属神的儿女，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也深信这一点是我们都可以在神里头，在信仰上来求神帮助我们的是可以有节制的。那因为圣经这里明说嘛，如果性情暴躁这个是就会显出一个愚妄那是不好。那脾气暴躁可不可以改变呢？当然可以改变啦有时候我们也会说，当然我的改变只要周围人不要惹我发怒，我当然就不会发怒嘛只要孩子不要惹我生气，当然我就不会生气嘛。那其实如果这样讲的时候，其实这个很显然不只是基督徒是这样子外邦人都是这样子嘛没有人会无缘无故生气的嘛，生气总是被激怒的嘛，总是被周围的人、旁边的人有关的人、无关的人，就是在我们周围的人激怒我们嘛。但是今天很显然真理要帮助我们的是不是不可以生气，但是我们要怎么样靠神来做一个不轻易发怒的人。生气要有气的对，就像我们的神也会生气，就是诗篇103第八节说到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当说神不轻易发怒，意思是说神会生气，只是他不轻易生气，要在对的时候生气是 OK 的，表达我们的情绪不是压抑我们的情绪。但是更看到的是，因为有恩典有怜悯，有恩典有怜悯，就会当一个人惹我生气的时候，或者一个人说了一句很难听的话的时候，我的怜悯就会为什么他会这样讲，难道他受了什么委屈，或者他这个生命多年来过去所受的伤，过去所受的很多的灾重始终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根除，所以他现在会讲这样的话，哎呀，主啊，真是可怜，很久了还没有改变，主啊，你来帮助，你来帮助。当你怜悯的时候，你不是被他激怒，你反而同情他，看到他的软弱，他的不够。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是当我们把这个真理栽种在我们的里面，消化了，它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就能够在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的思想，我不是没有气，但是我不要轻易的发怒，而我能不能够更有怜悯更有恩典。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我给你机会，我给你恩典。就像耶稣如果要定我们的罪，他已经为我们死了，已经拯救我们了，哇，你又老毛病重犯，耶稣如果不怜悯，算了，我就不管你了，我不理你了这就没有恩典了。没有恩典，坦白说我们真的是死定了。可是耶稣给我们恩典，意思说不用紧，你悔改你再来，悔改再来。那就像耶稣给彼得恩典这样子，就是他就有了后面的重新站立起来。所以我想我们都求神给我们他的性情一个稳定的性情，是就是会想到我不要轻易发怒，这是神可以帮助我们的，圣灵可以帮助我们的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嘛，只是我们要回应圣灵的时候，当下面对这种事情立刻闭起眼睛也好，祷告也好张恩年牧师都表达过他跟师母的互动，以前也有过很气，气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你反应出来火爆不好，你行动出来暴力那更加不好，那怎么样呢，他去跑步，跑步意思说他把这个情绪就发泄出来，甚至他在雨中跑步呀，就是当然你也不要那种好像自残，那自残也不好， 啊，那就伤害自己啊，那都不好。可是用对的运动啊，就是发泄在运动里面啊，那是好的啊，就是让身体的情绪，身体就更好。那这个是有管道啊，所以免得发怒。OK， 这是第二。好，最后五分钟讲第三样，就是怜悯，怜悯要向主，就是21节，藐视邻舍的这人有罪，怜悯贫穷的这人有福。31节，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怜悯贫乏的乃是尊敬主。哇，这两句话很有意思。藐视邻舍，就是我们对人轻看，对人有贬义，小看他人，原来这是罪。而怜悯贫穷的，因为通常如果他是富裕的人，你应该不会怜悯他哦。哇，我可怜你，你这么有钱，通常应该不会哦。如果对方是贫困有困难，我们有怜悯，诶，这人是有福的。因为当我们能够顾念在困难有需要的人，原来这是神的属性。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当看到好像那些很堕落的人啊，很败坏的人啊，其实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很自然的怒气，哇，很生气，为什么你这么败坏。其实如果我们更深一层去思想的时候，他一出生就在那样的环境，就在那样的背景，他过去被教导的教育啊，就是这种暴力的，就是这种堕落的啊，就是这种很腐败的，很黑暗的。所以他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被喂养长大的。喂养他的是暴力啊，喂养他的是仇恨，喂养他的是这种的堕落。那所以他是在这种养分底下被培养起来的。所以他在社会有这样的情形，反而产生一个怜悯，就看到要怎么样来为他们祷告，来给他们救恩，向他们传福音。我想这是一种的怜悯。欺压贫寒就是辱没糟蹋的主。哇，原来当我们看到一个可怜的还给他欺压的时候，原来这是什么？在羞辱糟蹋的主。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跟样式，所以这里就看到就怜悯贫乏的，原来乃是尊敬主。哇，所以这句话其实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箴言有一句话，虽然还没有读到，但是是很出名的一句话，就是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这是在第19章的那个时候会出现的。怜悯贫穷的原来是借给耶和华，就是你看到一个人很困难，你去怜悯他，你去帮助他，甚至是在经济上来资助他的时候，原来这个叫做借给耶和华，借给神。哇，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借了钱给神，那神一定会还你嘛。所以神还你那是怎么样？那不得了嘛。就是现在不是你欠神，是神欠你啊，变相的好像是这样子。所以你会看到，哇，原来帮助贫穷是有这样的一个的美意啊。当然我们也明白，有时候一个贫困的人他为什么贫困，那也是关系到他没有管理，没有好的一个管理。所以你一味的借他，他就一味的拿去赌，或者一味的拿去不会善于管理，那你的借有时候好像就不一定是造就他。所以基本的怜悯跟帮助我想这是有的，但是怎么样子在帮助的当中要他走回正路，这是很重要的。就像先恩典后真理，不能够只有恩典没有真理，是有恩典也有真理，是先恩典后来要有跟着真理啊。所以这里也给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怜悯里头包含什么，要去帮助他哦，要去帮助他，不只是钱，是帮助他的改变，帮助他走出他的困局哦。所以这里就看到怜悯贫穷乃是尊敬主。我想人有一种很自然的反应，如果两个人走进教会，哇，一个人西装笔挺，哇，一个人落魄潦倒，人很自然的对这个西装笔挺的哎更加的恭敬，对那个哇好像很不起眼的，我们就会好像就 不太去理睬他。但是这个我们要留心哦，免得我们所做的刚好就违背了真理。真理告诉我们是怜悯贫穷的，原来是尊敬主，坐在一个小子的身上就如同坐在主身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从教会的角度，我们都尽所能一视同仁。当然有一些人是已经有了真理，但是却故意不愿意听而继续产生败坏啊，那种我们就不是一味的怜悯，有时候需要给予训勉，给予管教。总而言之，我们要求主给我们一颗怜悯的心，知道人的需要，而且也更多有更多的体谅跟恩慈。那当我们掌握这三样，就是做人要诚实，情绪要稳定，怜悯要向主，我想这是一个有真理的一个做人，懂得做人。当我们懂得做人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社会很显然你也会成为一个蒙福而且受欢迎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把真理栽种在我们的心田里，也致意活出真理的见证。好，我们就分享到这里。